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0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习近平可能下个月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见普京。英澳等17国军演亚太最大空战演习。中共军方高层将会有巨变，两名军委副主席落入谁家？向习近平施压，官方破天荒公布北京当局最担心的事。港大推国安课程，学生需要观看10小时影片，通过多选题测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华尔街日报》19号独家消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在下个月出国，参加9月15至16号在中亚乌兹别克历史名城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经济峰会，简称上合峰会，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华尔街日报》引述一名正在筹备上合峰会的知情人士的消息指，习近平办公室今个礼拜暗示他，习近平可能会亲自出席上合峰会，中方已经开始准备在峰会期间同计划出席峰会的巴基斯坦、印度、土耳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议。该知情人士还说，习近平出席峰会的计划是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临时安排插入的，并指中方领导人担心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可能引发意外军事冲突，但他们亦都提醒计划仍在不断变化当中。一些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的外交官告诉《华尔街日报》，预计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但是他亲自出席还是透过视像出席还未有作出最终决定。如果真是成行，显示出习近平的目标即是同这些非美国盟友的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安全关系，以对抗西方各国对中共的围堵。外界注意到，随着近期俄乌战事的升级和台海局势的急剧升温，中俄之间的互动明显有所增加。据中共国防部消息，中俄军队将会在8月30号至9月5号在俄罗斯东部军区举行的东方2022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当中并肩作战。据称，印度、白罗斯、塔吉克和蒙古等国亦都将会参加。《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个是中共在西方国家对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愤怒当中支持莫斯科的另一个迹象。19号稍早，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在当地时间8月18号告诉彭博社，习近平、普京以及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出席今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此前，《华尔街日报》说，拜登和习近平将会在 G20 峰会上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并指这个将会是拜登就职以来的首次这一类会面。华尔街日报认为，习近平抢先于拜登和普京会面，表明习近平致力于建立强而有力的中俄关系。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空战演习漆黑2022正在澳洲举行，吸引了英美澳等17国参加。专家分析，美军刚刚将 B-2 轰炸机部署到澳洲，加上定期的跨国合作演训，可以威胁中共，阻吓其贸然开战。据澳洲空军介绍，两年一度代号漆黑2022的空战军演因为疫情中断4年，今次扩大规模举行，有来自全球的多达2500名人员和多达100架飞机，从8月19号起为期3个礼拜在达尔文和廷达尔空军基地进行。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参与的国家包括澳洲、法国、德国、印尼、印度、新加坡、日本、韩国、英国、菲律宾、泰国、阿联酋、加拿大、荷兰、马来西亚、纽西兰和美国，其中德国、日本和韩国是首次参与。德国今次派遣6架空军现役主力的台风战斗机、3架 A330 空中加油机和4架 A400M 运输机和250名官兵参与，先直飞新加坡再飞往澳洲，是二战之后的德国空军首次前往印太地区。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派遣空军6架 KF-16 战机编队、1架 KC-330 空中加油机和超过130名官兵参与，是韩国空军首次单独执行空中加油，将演练执行联合作战任务的空域拓展至南半球。包括《北京日报》、四川国防时报、多间大陆传媒以17国军演开始为题报道，提到今次美国集结四大洲盟友，在区域和台海局势紧张之际，美国有意拉拢日本、韩国强化军事同盟，成立亚太版北约。 報道引述中共外交部長王毅的說話，指這個是在台海問題上美方進一步拉攏盟友，加強對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的動作。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和張又俠二十大面臨退休，另外有兩名軍委委員亦都將會卸任。專家分析，為了強化對槍桿子的掌控，繼任者將會從同習近平在福建共事的死忠將領當中產生。目前有兩人可能成為軍委副主席的熱門人選。另外有評論指出，習近平其實早已經開始下一屆軍委的人事佈局。中共打算在今个秋天召开二十大，到时将会进行高层人事改组。为了确保三连任，习近平正在多管齐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强化对枪杆子的控制。中共军队由中共中央军委所控制，现任成员有七人，习近平任军委主席，下面有两名副主席。现任军委副主席的许其亮和张又侠都生于1950年，二十大面临退休。军委委员仲有魏凤和，1954年生，现任中共国务委员、国防部长。中共军委委员李作成，1953年生，现任中共联参部参谋长。中共军委成员苗华是海军上将，1955年生，中共政治工作部主任。另外上将张星文，1958年生，现任中共中纪委副书记、军纪委书记。其中张又侠和李作成都参加过越战，苗华早前在驻守福建的31军做政治部主任，和在福建任职的习近平交好。南华早报8月19号报道，中共军方二十大人事任命可能提拔曾经和习近平在福建共事的死忠将领。报道说，中共军方最高决策机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改组已经有四人达到退休年龄的68岁，依据惯例他们将会在今个秋天卸任。习近平连任军委主席似乎问题不大，目前的焦点是哪个将会被选中晋身军方决策圈。专家分析，这一回习近平可谓取得更有利的地位，更有经验调动军方将领，很可能会找兼具实战经验而且对他效忠的人选。中共中央军委新任人选通常需要符合以下条件：身兼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身份，战区或军种的指挥官，并具备作战经验。分析人士说，估计今次习近平还是会提拔曾经和他共事过的将领，好像是曾经效力于第31集团军的多名军官，曾经被提拔至中央军委会。第31集团军是第73集团军的前身，驻扎在福建，1985年至2002年共17年，习近平的从政生涯在此度过。中共官方最新公布的年轻人失业率高达两成，对此专家分析指出，真实数据可能超过三成，但对中共而言，发布如此之高的失业率亦都是破天荒之举。在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共高层正在角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向习近平施压，警告他中国经济已经面临危机了。如果失业率持续上升，可能会波及整体经济，激起社会不满情绪，引发动乱。中共国家统计局在8月15号发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份16至24岁城镇青年人失业率为 19.9%， 比上个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据中共教育部统计，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076万人，比2021年增加 18.4%， 今年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大关，数量创历史新高。美国之音8月19号报道，位于中国北京的经济学家化名李宏说，这个数字意义重大，一个就是这个比欧洲都高了。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从来都没有比欧洲高过，今年过去的两个月是头一次。同时他认为真实的失业率实际超过两成，两成通常是一个心理上的关，通常不太会想报出来这个数，百分之 19.9 就是卡在好边上了。李宏分析说，今年有1100万的大学毕业生，还有几百万的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还有将近100万的高中毕业生，再加上中学毕业生，这样加起上来保守算差不多2000万，去年城市新增的岗位只有1100万。所以这样讲的话，其实年轻人的失业率是应该远远高于这个数才对。 咁样计落嚟，十六至廿四岁年轻人嘅失业率轻易就超过三分之一，十个里面三个失业，呢一个先至比较正常一啲。位于纽约嘅 NGO 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亦都认为，真实嘅数字可能更高。他说农村的数据都没有统计，中国应该是有一个全面的数字，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看到现在这个已有的数据，但是这个数字都已经让人对中国经济很担心了，这个数字太高了。据李强分析，中共破天荒地发布如此高的失业率，可能是高层权斗的需要，马上要开二十大了，中共高层正在角力。香港大学早前在7月止将会从新学年起要求学生要完成有关国安课程才可以毕业。教务长曾永思19号凌晨发电邮说，相关课程要求学生自行观看10小时的网上影片，以及通过大约1小时的网上多重选择题测验。据港媒披露的电邮，教务长曾永思在信中说，从9月新学年起，所有港大本科生都必须通过一门名为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概论的非学分课程才能够毕业。与此相应，学生被要求观看不到10个小时的影片片段，并完成一个持续不到1小时的开放式评估，形式为多项选择题，测试允许重复交卷。电子邮件仲补充话，学生可以在整个学习期间灵活地计划完成这一门课程，并有可选的补充影片片段和阅读材料，给学生根据自己的时间表观看和阅读。中共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多间大学相继推出相关课程。在2021至2022学年，理工大学、浸会大学、城市大学、岭南大学和教育大学都以不同方式推行国安教育，课程内容仲包括教授公民责任、中国经济发展和传媒素养等。在2022至2023新学年，中文大学、科技大学和港大亦都推出涵盖国安法教育的课程。上述八大院校受政府资助，比私人大学的学术排名更高，收生分数亦都高。港府每三年会向八大院校提供经常补助金，是大学的重要资金来源。另外，自资院校包括恒生大学和都会大学亦都已经推出相关课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